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瑞典没有实施全面封锁，而是采取了可持续的抗疫政策。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相对宽松。法轮功学员格外珍惜这个向世人讲真相的机会，他们每周二、周五和周六风雨无阻地在瑞典国会大厦旁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罪行，赢得了瑞典各界的关注和支持。11月20号，当地气温骤降，风雨交加，法轮功学员仍坚守在这里。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就有56位民众冒雨前来，用自己的签名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学员询问一位站在展板前的瑞典中年人是否了解法轮功，他回答说，我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事情，你们做得非常好，我支持你们。学员请他在征签簿上签名时，他说自己是瑞典的秘密警察，很遗憾不能留下签名。临走时，他鼓励学员说，加油，你们一定会成功。11月28号周六，讲真相活动刚刚开始，一位来自波兰的先生带着太太和孩子，一家五口过来听真相。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情况后，他说，我了解共产主义的邪恶，也知道中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暴政，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不能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不接受任何宗教信仰的。中共政府竟然用活摘器官这种残暴的手段残害无辜的民众，实在是令人发指。中共就是一个恶魔，我支持你们反迫害。他们全家都签了名。
11月20日下午，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吸引了过往民众的关注。有的人主动上前询问详情，有的人主动签字表示支持反迫害，还有人主动帮助学员向路人征签。杰弗瑞是一位矿业工程师，他与一位曾经在中国被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深入交谈。他说，中共的很多罪行让人非常反感，人们应该一起行动终结中共。你们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勇敢的人，让我非常敬佩。你们能来澳洲做反迫害的事情，让更多澳洲人知道中共的邪恶，真是非常了不起。他还表达了对中共渗透澳洲的担忧。菲奥娜经常路过布里斯班市中心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信息日活动展台，每次都会和学员打招呼，有时候他还会帮助征签。他说，中共太邪恶了，我将中共活摘罪行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这个罪行必须被制止。我非常支持你们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我要帮助你们广传真相。
11月29号，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班举行了以终结中共为主题、传播真相的汽车游行活动。他们将法轮功真相和中共祸害全球的罪行昭示给当地民众，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德国斯图加特法轮功学员11月21日在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提醒德国民众， 中共对全世界的危害，告诫人们远离中共，呼吁解体中共。过往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一位穿着优雅的老年女士来到信息台，签完名后诚心祝福学员，祝你们成功。
11月21号，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汉诺威火车站对面的邦后夫街举办信息日，传递法轮功真相。27号傍晚，汉堡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李泽丹桥上举办信息日，向过往路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11月24至25日，在中共外交部长访日期间，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前举行活动，呼吁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共同制止中共暴行。路过的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一位日本老先生感慨地表示，得知许多真相，非常关心法轮功学员，并尽量地提供帮助。
11月25号中午，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可·门迪奇诺的选区办公室前举行请愿活动，呼吁加拿大政府用外国腐败官员受害者正义法及加拿大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冻结其资产和禁止其入境加拿大。目前已收到20000名加拿大人的签名支持。
11月20日，包括大赦国际加拿大分部和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在内的10家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要求加拿大政府对中共政权持续侵犯人权的行径采取行动，并呼吁政府在考虑加中关系时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
印度 Z News 新闻网11月24号发表文章说，中共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国外，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掩盖中共病毒真相，越来越多的人士要求将中共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于2020年11月27日报道了法国65位国会议员就中国存在不道德摘取人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受迫害的维吾尔族人都可能是受害者表示担忧，建议国家立法阻止法国人到中国进行非法移植器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史兴佳先生2018年10月11号在长春的租房内被蹲坑的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及宽平大陆派出所绑架构陷。2019年10月30号被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已被秘密非法判刑5年，将被接入监狱迫害。
吉林松原市李东军等多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9月9日至10日被国保大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松原市善友看守所。最近得知他们已经被非法庭审，李东军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公主岭监狱。李丽燕被非法判刑2年，现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法轮功学员马秀琴女士2020年3月4号在自己经营的服装店被阿尔山市公安局绑架，2020年6月11号被兴安盟阿尔山市法院枉判4年，10月22号被秘密截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监狱迫害。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金玉红去探视受害朋友的孩子被绑架，非法关押近1年，11月5日遭七台河市桃山区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审判，律师依法做无罪辩护，一一驳倒对他的指控，但11月20日得到消息，金玉红被非法判刑4年。
黑龙江大庆市至少14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11月22号至23号被绑架，多人被抄家，大量私人财物被洗劫。据说协党中共中央巡视组进驻大庆，因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抓捕。目前王建辉、高洪斌、韩丽华、胡大姐、房秀杰等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20年11月下旬，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进入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季节，每座城市、大大小小的社区都开始举办圣诞游行。从11月21日到28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奥克兰三个区、一个市的四场圣诞游行，他们分别是奥尼洪加、奥雷瓦、曼努雷瓦和旺阿雷市。法轮功团体还获得了旺阿雷市最佳游行团体奖。
感恩节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献上感恩与祝福。常年坚持在经典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表示，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真相，甚至有一位香港人明白真相后到中国大陆劝退近千人。
感恩节来临之际，11月22日上午，美国德州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和门公园举行庆祝活动并集体练功，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吴女士2006年有缘修炼法轮功后，遗传性疾病不知不觉消失了。她说，修炼法轮功之后，心情愉快，心灵宁静充实，身体健康，修炼法轮功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21号至22号参加了坦帕市举行的身心健康博览会。由于受到中共病毒的影响，今年的展会参观者没有往年的多，不过仍然有许多有缘人前来了解法轮大法真相。
11月28日，由台湾卫福部、高雄市政府指导，在高雄市中正体育馆举办两年一次的全国志工大会师及庆祝国际志工日。虽然天气凉意渐浓，但来自南台湾的8000多名社会志愿服务者热情不减。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以震撼人心的鼓号声引领上百志工服务队伍进场，受到主流人士、志工朋友们的赞扬。闭幕时，天国乐团更获得大会颁发最特别的贡献奖及感谢状。立法委员许志杰竖起大拇指赞道，法轮功是一个很好的团体，可以练功强身，全世界都很肯定。
自2020年7月起，德国中部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坚持每个周六都在9个不同城市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向世人讲述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提醒德国民众不要只顾眼前经济利益，忽略人权、道德与良知，忽视共产主义的危害。这些活动得到很多德国民众的支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金敏八旬老父亲要为女儿做无罪辩护，要求立即放人。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冤案现已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目前金敏老父亲一直要人讲真相，并坚决要为女儿做无罪辩护，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女儿。2020年9月11日，金敏在永吉县双河镇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被诬告遭绑架，9月14日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0月23日被非法批捕。金敏被绑架后，老父亲就四处奔波寻找打听女儿的消息，先是处处推脱，后是探视无门。从11月18日开始，老人共去了4到5次永吉县公安局。11月19日，老人独自一人打车又去了永吉县公安局，接待室警察问又有什么事来了。老人说，你们抓人不给消息，人消失了怎么办？你们得给我个答复。然后接待室警察去请示，回来告诉说，永吉县国保大队人员告诉案子已经到船营区检察院了。从公安局回来，紧接着老人去了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一位姓任的法官接见了老人，老人给他讲真相，让他们赶快清醒，别当替罪羊，用法律法规诉说信仰自由，女儿没有罪，应无罪释放。交谈十几分钟，任法官说，我说不过你，还有事就走了。因吉林市执行所谓上级命令， 不许请外地律师做无罪辩护，一律得请本地律师做有罪辩护。这样，法轮功学员一旦被绑架关押，家人就很难了解到信息，有的被非法判刑，有的已被送进监狱很长时间，家人才知道消息。中共610公检法人员暗箱操作，践踏法律与良知。金民老父亲已经写了法律意见书，送给了船营区检察院，要求退卷并无罪释放。金敏冤案以后到哪了，都必须通知家属。女儿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罪。
合肥市肥东县康启辉被非法停审，真相震撼法庭。2020年11月27号，合肥市肥东县法轮功学员康启辉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远程非法停审。两位分别来自湖南与北京的律师为康启辉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公诉人在证据面前很震惊，没了气焰。主审法官控辩双方都静静地听。2020年4月24号，法轮功学员康启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号，在外面讲真相，被警察绑架。随后，康启辉和两个女儿的家都被非法抄家，康启辉被非法批捕，关押在合肥市女子看守所。康启辉被构陷到蜀山区检察院，蜀山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黎俊负责此事。2020年11月27号，蜀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康启辉远程庭审。法庭上，律师逐条驳诉了公诉人的指控。当庭指出，两高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不能借司法解释的名义创造罪名，将法轮功列为邪教，无法律依据。律师指出，早在2011年3月1号起，禁止印刷法轮功书籍的文件就被废止了。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11年3月1号发布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第99项、第100项已经废除了江泽民在1999年7月22号和8月5号两个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的非法文件。主审法官要求律师提供证据，律师将2011年第28号国务院公报的彩色复印件提交法庭。公诉人拿到彩色的复印件很震惊，冒出一句，这是网上下载的，气焰没了。面对律师的辩护，公诉人越来越有气无力，说这是领导交代的等等。律师同时指出，公安机关无权认定邪教，地市级公安无司法鉴定资质，公诉人所出示的公安认定意见无效，不能作为指控被告人的证据，而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与给被告人锁定罪名也无关联性。在庭上，康启辉讲述了自己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原因，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当年他自己身体不好，生下女儿时又患上了极为罕见的疾病，每天女儿放学回家都是先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才去做功课。在仅仅阅读了一份法轮功宣传资料后，她就奇迹般地康复了。控辩双方都在静静地听，审判长吴小水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讲话，说，你是说法轮功治好了你的病吗？整个庭审过程，主审法官一直静静地听着双方的辩论。
黑龙江省伊春法轮功学员崔学磊在燕郊被绑架经过。2020年11月28日下午6点多，黑龙江省伊春籍法轮功学员崔学磊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燕顺路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崔学磊被三河市燕郊镇迎宾北路派出所、原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崔学磊被强行搜身，从身上搜到疫情期间在小区办的出门条，上面有家庭地址，因此警察到崔学磊家里非法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到。当晚崔学磊被非法关押在燕郊镇迎宾北路派出所，在这过程中崔学磊对警察讲真相并劝善。29日下午，警察非法审问崔学磊，崔学磊以北京公安部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14个邪教名单里没有法轮功为法律依据，以及宪法第36条保护宗教信仰，拒绝回答警察的问话，并谴责警察的行为已构成违法犯罪。 而后警察要让崔学磊看笔录签字，崔学磊拒绝配合警察犯罪，拒绝看笔录或签字。崔学磊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警察曾用手机放邪党的歌曲，企图给崔学磊洗脑，崔学磊对其劝善。29日下午6点多，崔学磊被释放并安全回家，感谢大法师父一路保护。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46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大哥一定要捐钱，辽宁来高。一天我出去讲真相，给明真相的世人送台历，期间遇到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大哥，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真相，他说他早就散退了。我送他一本台历，又告诉他一定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躲过这场瘟疫。这时他说，我想为法轮大法捐钱。我说不用，谢谢您的好意。几天后这位大哥又遇到大法弟子，就一定要给同修300元钱，说这是他的一份心意，一定得收下。实在推脱不掉了，同修只好收下，作为制作真相材料的资金。是啊，经过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感恩法轮大法的救度。
村书记的选择。中国东北来稿。今年秋天，东北三省遭到3次台风侵袭，吉林省尤为严重，是重灾区，玉米地里像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被子铺在大地上。一天，村里的邪党书记遇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他对大法弟子说，你看看今年的苞米都倒了，你学法轮功别害怕，真善人好啊，我保护你。此书记已经听过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现在看到国内各种灾祸不断，受到震慑，内心清楚这是邪党遭到的天惩，他在选择善良。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真是神迹。中国大陆来高。我姓戴，今年70多岁，前不久在滨江路被一辆小车撞翻在地，顺公路倒在地上，顿时感觉所有的房屋都在旋转，侧过头一看，公路咋都竖起来了呢？看热闹的一拥而上，七嘴八舌，有的说不行了，没救了，有的说完了，洗白了。过了一会儿，小车司机把我扶起来，我的一双鞋摔出去3个门面远，司机送我到人民医院检查，一切正常，全身没有任何伤，连皮都没划破一点儿。怎么这么幸运，连一点伤都没有呢？想了想，想起来了，1年前大法弟子给我讲了大法真相，并送我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同时我也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大法弟子说三退保平安，我真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今天我遇到了大法弟子，就和他们谈起此事，我说真是神迹。我又向大法弟子要了5个护身符，我要送给我的亲人。谢谢大法师父，谢谢法轮大法。
请听时事评论，共产伎俩如何在美国花样翻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2020美国大选中，谎言层出不穷，令人瞠目。共产伎俩几乎就要改写美国历史。11月9号，成功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 对福克斯新闻台说，人们有句话，撕下创可贴看看里面怎么样，川普就在做这件事，揭露政坛的丑陋。美国曾经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和象征，是正义和诚信的体现。然而今天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正在改写美国历史。共产党人葛兰西·阿林斯基宣称，不要正面攻击，你要做的是渗透到这些体制中，并且对其进行改变，从内部使其极端化。美国加州正在推行1619项目，这个项目企图篡改美国历史，竟然宣称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是美利坚民族的诞生。这个项目将1776年美国国父们签署的独立宣言污蔑成一个谎言。一场美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者黑命贵们已经在推倒美国国父的雕塑，烧毁美国国旗，要从根本上篡改美国的历史，颠覆美国的基督精神。最严重的是他们从教育入手，美国加州已经把这些内容增加到教科书里了。这对于一向以美国为民主灯塔的外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孩子们从小接受重新编撰的历史，这一幕不正是已经发生在70年前共产党篡取政权的中国吗？中共把1949年之后称为新中国，目的是切断中华5000文明的命脉，这样不但从精神上隔断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联系，还要从具体实物上入手，砸毁庙宇古迹，烧毁价值连城的字画等等，同时将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压上批斗台，全盘否定中华5000文明历史，从而达到了切割历史的目的。如今这些伎俩在美国翻新复活，怎能不让人担心？川普对此表示担忧地说，很快你就不认识美国了。川普看得很清楚，改写历史的人将把学生教育成仇恨我们国家的人。受到极左国会议员 AOC 推崇的社会主义者保罗 H. 鲁宾最近新出了一本书，书名叫《社会主义学生指南》。这本书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失败的，但却大肆玩弄着文字游戏，编织着泡沫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梦，声称要搞所谓正确的社会主义，以此却欺骗了大量懵懵懂懂的年轻孩子们，对年轻人毒害至深。而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名著却不再成为校园里的必读书目。鲁宾这本社会主义书籍让人联想到1915年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刊物《新青年》，当时有多少青年人被鼓动而迷恋打烂旧世界，建设新民主。斯诺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又迷惑了多少西方人看不清中共的本来面目。1949年中共建立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又让多少海外爱国人士抛家舍业归国，却被中共当成特务、反动权威等等而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当东欧共产主义、苏共相继解体后，中共又欺骗中国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思也是说，我们和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不同，我们能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有制度优势。这些谎言又迷惑了多少中国人。数十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论调，共产党和以前不一样了，正在改变。但是所谓改革开放40年后回头一看，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六亿人一个月平均收入不到1000元，有将近一半人生活水平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谎言、暴力、破坏信仰、腐蚀道德，一样也没有改变。难道世界上真有不同路径的共产主义吗？中国古话讲，人各有命，富贵在天，天道酬勤。上天造人是慈悲众生，生命来到世间还有着返本归真、返回天堂的机会。 而不是让人在世间享乐，为所欲为。所以人间永远不会是天堂。追求所谓人间天堂的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逆天而行，所以它带来的就是贫困、饥饿和杀戮。加州州长纽森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未经过议员投票或批准，向中共国汇去5亿美元购买 N95 口罩，但是至今一个口罩都没有从中共那里收到。外界认为纽森通过利用防疫物资与中共勾兑。不仅如此，纽森一边强迫民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另一边自己却公然不戴口罩，并和同僚近距离热闹地庆祝生日。言行不一的纽森在加州又做出了这样的规定，说是为了避免疫情传播，关闭所有非必要行业，只允许必不可少的生意营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必要行业包括教堂和餐馆，而必不可少的行业却包括脱衣舞俱乐部、堕胎诊所和大麻贩卖点。加州牵象师牧师麦考伊神父疾呼，这真是癫狂了，美国人已经受够了他们的谎言、愚蠢和伪善，收起你们的暴政吧，我们要过感恩节，我们要拜上帝。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可了国会的一项联合决议，并宣布将我们信仰上帝这句话作为美国国家格言，这句话还被记入了美国法典。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艾森豪威尔发出了共产主义危害世界的警告。他说，这些日子里极权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伺机攻击和破坏自由，提醒我们所有人信仰上帝的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显得十分适当，只要这个国家信仰上帝，这个真理就会彰显。然而60多年过去了，除了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之外，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重视他。当下在共产主义渗透下，用这句话再来提醒美国人尤为重要。这次美国大选让人看到共产主义在美国渗透到什么程度，从而导致社会道德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有网友说，在美国，我们不希望物品被盗、金钱被抢、非法移民随意进入、杀人放火不被惩罚、鼓动变性、吸毒、保护强奸幼女犯、社会主义者黑命贵、安提法无法无天、偷盗抢劫950美元以下是合法的、选举不用验明身份等等，这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无神论者对上天没有敬畏，认为可以打破一切，重建一切。11月3号加州选举开票当晚，由民主党左派竭力推荐的第16号提案被选民成功否决。这个提案打着权力平等的旗号，要在公立大学招生、政府工作招聘以及合同审批时，把种族、性别作为考量因素。很多选民都批评指出，这个提案是要把歧视合法化，尤其是华裔受教育程度高、考试成绩好，如果按照比例平均分配，华裔晋升的机会将会减少。所以加州的华裔大多反对这个提案。反对者发起了抗议联盟，这个联盟的一位执行理事吴文渊说，这是一次全民参与抵制左派政策的运动，也是华裔积极参与的一次运动。我们成功的在美国最蓝的州击败了一个极左的提案。加州选民在2020年再次决定，我们要像1996年那样，不分种族、性别、肤色、民族或国籍，真正捍卫法律的公正和平等。我们赢了，战胜了由政治体制、企业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支持的强大对手。纪录片《蚕食美国》的制作人柯蒂斯·鲍尔斯说，在帮助穷人方面，谁做的最多？是川普总统，他让1000多万人获得工作，从福利名单中删除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永远躺在福利中靠别人养活，从而真正解决了问题。天道酬勤，多劳多得是天理， 中华传统的美德中就有吃苦耐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获得回报。平权听上去很动人，但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早已在中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现任南加州城县县政府社区拓展总监萨嘎康罗伊说，共和党政纲和华裔的传统理念很接近，而民主党政纲总结成一个词就是免费，这会鼓励和刺激人性中的懒惰、贪婪等负面的东西。共产主义像鸦片一样吸引了很多人，这些人被像鸦片一样的共产主义歪理邪说毒害着。苏共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都已证明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识破了共产主义的谎言，正在为抵制共产主义把美国拖入泥潭而支持川普，为他们真正的美国梦抗争着。虽然中国人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虽没有任何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已经有 3.67 亿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过来，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美国突击检查中国赴美人员党员身份。据中共传媒《中国日报》报道，美国执法部门自今年9月以来加强了对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党员身份的盘查。这些现象表明，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果断行动，将抵制中共渗透的政策落到实处。一、赴美人员党员身份被审查，美国落实抗共政策。2020年11月30号，中国日报报道，近期美国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多次突击检查中方航运企业人员的共产党员身份，并称这种现象极为罕见。文章中说，据消息人士向中国日报介绍，截至11月11号，共有21艘中方航运企业轮船在美港口停靠时遭美执法部门和不明身份便衣人员登船突击检查。大部分船只在靠泊后立即遭到登船检查，看得出美方是有备而来。美方人员对中方船只进行仔细检查、拍照，查看船舶有关文件。其中有16艘船在10月份的25天之内被查，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艘中方船只被查。该报道称，美方对中方人员的盘查有时长达数个小时，反复问询共产党员身份，连入党原因也要盘问，并问询船员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防疫现状、对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看法等。此外，今年9月以来，中方航空公司共有16架次赴美航班机组人员遭到美国执法部门的问询、盘查，其中3次被问及共产党员身份。二、中共是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随着中共威胁美国和全球安全的逐步加重，美国政府高层对此的共识在逐步形成。今年美国政府频频出击，加大对中共的打击力度。7月16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或将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10月1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发布报告，美国必须果断行动。该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报告中说，这份报告将指导国会未来多年的政策方向。为了应对中共威胁，报告提供了430项政策建议。在这些建议中，178项为立法措施，当中 60% 的立法措施内容已在跨党派支持下提出，已有1/3的法案项目获得参众两院其中一院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共的制裁是全面而持久的。10月2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其政策通知中说，基于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或隶属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组织的成员身份，其申请均不予受理。移民局称，不予受理的理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旨在解决美国的安全威胁和防卫法律的一部分。 10月4号，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 HR8491， 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9月17号，美国移民律师郑存柱在推特上贴出一则消息，一位美国公民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入境时海关人员问他是不是中共党员，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被拒绝入境，并被当场遣返，其十年签证也被取消。此前此人作为家属移民美国的申请也被拒绝，理由也是他是中共党员。郑存柱建议此人赶紧退党，尽快向移民局提交退党声明。三，红潮破灭在即，三退刻不容缓。截至12月1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的人数已经超过 3.68 亿。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女士说，中共所有罪行即将面临清算，所有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作为中共协党的一份子，都要承担责任。红潮破灭在即，三退刻不容缓，顺天而行才是声明的最佳选择。他呼吁所有中国民众尽快退出中共的协党组织。他说，退党中心的记录可以证明您退出中共协党，您也可自己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网站办理退党中英文证书。易容女士表示，退党服务中心还可以给在海外的华人提供中英文退党证书，退党证书终身有效。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可办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手续。美国移民局确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退党证书是强有力的支持文件，并将退党证书作为中国公民入境申请绿卡加入美国籍的重要申请文件。详情及在线办理退党证书可登录全球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可轻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6日。美国总统大选政协大战以来，我一直发正念，昨天心里有一念，发正念这么多天了，川普取胜应该有结果了吧，情况咋样了？昨晚我做个梦，在宽阔的河滩上，两伙人在激烈打仗，不分上下，你死我活。这时旁边凳子上坐了几个人在观看这些人打仗。醒后我悟道，何必想探听河滩消息呢？有了这种念头就容易松懈下来，同时也说明可能有的同修对这次大选发正念不重视，觉得川普胜选肯定没问题，不必搞得那么累那么紧张。据我知道，有的同修发正念次数少，时间短，还有的同修说发正念不能耽误学法和出去救人。我觉得很对，学法和出去面对面讲真相都很重要。与此同时，这次给美国大选发正念也同时要重视。试想，如果把红魔从美国清除了，围剿中共的力量继续壮大，全世界将有多少人被救度？这不是小事。发正念之初，我低估了邪恶。当时我想，美国才多大，全球大法弟子对美国发正念，有多少邪恶在排山倒海之势的正念下也清除了。但是从梦中点化看，不是这么简单。美国大选中的这次政协大战表现在美国，其实是旧势力因素要被灭尽，是法政人间序幕的拉开。旧势力能甘心吗？他会倾尽所有力量垂死挣扎。现在另外空间的大战就像梦中情景一样，交战正猛，不分上下。我们不能是三分钟热血， 就算眼下川普占优势，那是不是就是里迷惑我们的假象，目的让我们松懈，一旦松懈了，后果不堪设想。要清楚一点，川普大选取胜的进程根子在我们这儿。发正念时，低层次清除的是虫子细菌，高一点是恶党邪灵，再高一点是旧势力的黑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师父让大法弟子清理旧势力邪恶因素的一次大战。师父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我们不要觉得发正念好多天了，应该有结果了，我们只注重过程，不追求结果。师父发表经文大选，就说明这件事不那么简单，邪恶不会三下五除二就除尽了，我们绝不轻敌。一个常人朋友跟我说，他看过一个预言，川普在大选中最后是胜选了，但付出很大，历经艰难，险中有险，过程中有两次遭暗杀，但未遂。无论预言准确与否，常人都说川普胜选是何等的艰难和曲折，我们更要认真对待，有时间就多发正念，发得越多，邪恶清除越多，正义的力量越大。如果我们松懈了，邪恶也是有能力的，会拖长时间达到他们想要的。我们是主角，不要有指望常人心，也不要对人间的任何表象执着，做好自己该做的，过程中会成就我们许多东西。一点个人体会，仅供同修借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才是这场正邪大决战的主角，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现在围绕着美国总统大选而展开的这场神魔正邪大战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经过全球大法弟子两周的高强度发正念，邪恶非但没有溃败的迹象，甚至还稍稍占了上风。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中相当一批人又出现了问题？比如又普遍产生了把解体中共邪党和为法轮功平反的希望寄托于常人，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政府的执着心，而又被旧势力钻空子找到了一定要把川普换掉的借口呢？旧势力安排这场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不是针对川普，而是针对大法弟子。人间的正邪力量对比和选战情况的任何变化，都是另外空间神魔正邪大战的状态在人间表面空间的具体反应。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才是决定人间表象的关键因素。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前一段有许多学员想，中共要开十六大了，要是中国那个魔头，人类的这个败类下去了，那我们大法不就平反了吗？谁还会替他背黑锅呀？谁还会像他那么愚蠢呢？这种想法在常人社会中是没有错的，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就不对了。如何归正做好，师父也讲了很多遍了，其中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讲法中还提到另外两个例子，因为大法弟子普遍地产生了对常人的依赖之心，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把人间的表面环境变得恶劣。大法弟子揭露邪党的邪恶本质，表面看是反对他、解体他，其实根本目的是让更多众生在善恶的对比中能明辨是非善恶， 破除红魔的谎言，从而了解真相，对大法产生正念而得救，是为了救度众生。我理解，既然邪党什么也不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目的也不是针对这个邪党，那我们当然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想法去指望和依赖强大的美国政府及其军事和科技力量去消灭中共邪恶政权。如果邪党没用了，神要解体邪党，他马上就完蛋，根本用不着美国的航母编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注意自心生魔》中提醒我们，引领大法弟子进程的只有师父。我们都知道川普是神选之人，我理解，在历史的这个关键阶段，川普奇迹般的当选为美国总统，然后对中共邪党开始了一系列打击，包括以美国政府的名义直接要求中共邪党停止迫害法轮功，都是为了配合天灭中共，让全球人普遍有摆放位置的机会这个大的天象。我们发正念的目的和基点中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也不是参与政治，就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一个有正念的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会使人间大环境正气提升，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社会环境，会使更多民众和政府产生正念善念，无惧邪恶的恐吓和威胁，从而在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而得救。这符合师父要大法弟子救度更多众生的安排和目标，这也是很多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阻挡川普总统连任的邪恶和共产邪灵因素的根本原因之一。旧势力安排这场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不是针对川普，而是针对大法弟子，因为他们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成是绝对的，人间的正邪力量对比和选战情况的任何变化都是另外空间神魔正邪大战的状态在人间表面空间的具体反应，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才是决定人间表象的关键因素。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掉了另外空间的直接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更多邪恶因素，人间表面空间川普就会更有信心和正念，就会有更加强大的律师团队发起更多重量级的诉讼案而胜诉，就会有更多民众站出来支持川普，也会使邪恶变得虚弱和害怕，内讧投降和溃散。大法弟子才是这场正邪大战的决定因素和主角，我们向内照，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这场邪恶安排的借口和原因，发正念清除邪恶，就是大法弟子在唱主角，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常人。从我个人修炼的体会和看到的情况，大法弟子被旧势力钻空子的问题可能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一些大法弟子可能对给川普发正念心存疑虑，甚至心中有抵触想法，从而在另外空间产生了执着的物质，削弱了其他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过一个大法弟子的执着心干扰神运的例子。师父说，大家知道去年卖票吃力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学员集体发正念，发正念当然清理阻碍救人的邪恶，其实邪恶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清理邪恶当然是好事，那么多人发正念不起作用吗？起作用，可是我们有的人发正念发的是什么呀？坐那手立掌，思想却不是正念。今年为什么这么做？我去年卖票卖得很好啊，为什么叫我在这儿发正念，不让我去卖票？ 为什么非得做主流社会？这个票这么贵，人家能买吗？你们现在听着觉得很可笑，可是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个人理解，全球大法弟子从表面看是为一个常人发正念，但让川普连任并不是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基点和最终的目的。大法弟子支持川普连任，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诉求，没有哪个大法弟子想在川普的新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或奖赏。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大法、反迫害、除恶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制止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把迫害延伸到美国，因为师父选择住在美国，而不是旧势力安排的法国，是为了救度更多众生，是圆融师父要的和选择的。二，觉得一切都有师父把控和安排，无论大法弟子做得如何，川普都会当选。我个人理解，反迫害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人间这场选战的最后结果，我理解师父安排的肯定是川普连任，就好像神韵的卖票情况，师父肯定安排的是满场。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配合问题，使得神韵最后的上座率不满意，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选这件事上，我们如果做不好，就可能最终不能达成师父的安排和要求，从而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注意自心生魔》中告诫我们，引领大法弟子进程的只有师父。可是随着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的急速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不自觉地把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和对常人讲真相的内容，以及大法弟子个人对法的理解，当成了指导修炼的法。比如受媒体的影响，可能发正念的目的是为了加持川普对抗邪恶，把大法弟子当成了常人的配角，而不是时时事事以法为师。明确大法弟子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常人是在为配合大法弟子主师正法救度众生而动。四，对发正念的一些要领和要求没有做准确，影响了发正念的效果。建议认真重温明慧网文章《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和其中的师父相关讲法。五，没有很好的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具体针对这场正邪大决战，学好法才能保持集中、强大和坚决的正念，不被常人观念、杂念和人心带动和干扰。练功是加持神通，增强和恢复能量，保证神通除恶的威力。我有时没练功，发正念就有些力不从心，感觉疲劳。六，当然目前还有一些学员，包括一些西人学员，认识不清，觉得这是搞政治，因而拒绝参与正念支持，或者不敢支持川普，担心左派的家人不理解。其实这是忘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家人不理解，不正好是讲真相，帮助他们明白真相，做出正确选择的好机缘吗？如果不但不救他们，还放弃自己的职责，结局会怎样呢？常人生活的一时太平，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对使命在身的生命来说。 最后我在学法中悟道，弟子在修炼中遇到困难时求师父加持，是符合旧宇宙的法理的，旧实力是没话说的。所以我建议可以请求师父加持大法弟子发正念除恶，打赢这场在正法最后进程中的关键的正邪大战。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同修过家庭观为例，谈对提高心性的认识，作者大陆某学法小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在修炼中心中时时装着师父的法，按照师父的法指导我们在常人中生活与修炼。在我们遇到很难的事情的时候，法能帮助我们破一切执着。那为什么有的同修也是这样做的，却一直走不出磨难呢？同修 A 说，他修炼了20多年了，在家里承受了20多年的家暴，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没有改善。他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他就守着师父的这个教导，一直在忍中修，修了这么多年。而和他同样曾经面临家暴的同修 B 却是这样修的。开始丈夫打他的时候，他也是按照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一法理去做，一味的忍着，他丈夫就不打了。可没过几天又开始打他了，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忍了他还打我呢。一次在他丈夫不停地打他耳光时，他好像看到以前他用同样的方式在打他，他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业力轮报的法理。他顿时泪流满面，心怀歉意地对他丈夫说，都是我不好，我前世也用同样的方式打过你，我们善解吧。他丈夫却一脸不屑地说，善解？就你拿什么跟我善解？他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他丈夫一听，乐得哼着小调就走了，这之后好几天也没打他。过了几天，他丈夫又开始打他，打得还更狠了。他又不明白了，就一直在心里跟他丈夫善解，可是怎么善解也不行。他抱着转法轮直哭，我错在哪儿了？他怎么又打我？突然想起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的一句法，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哦，原来是魔在操控我丈夫打我啊。她就开始发正念除魔，这样她丈夫又不打她了。过了一阵子，她丈夫又开始打她，她想，这又错在哪儿了呢？她一直在向内找，后来学习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讲的法。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哦，肯定是我有什么观念不对，才是我丈夫还在打我。他就天天找，是什么观念不对呢？有一次他做饭的时候出现一念，他真坏。他想，可不是吗？他都打了我10多年了，还不坏吗？
她怎么也不能认为她丈夫不坏。又过了几天，她和丈夫一起吃饭，她丈夫边吃边看电视，她背对着电视没看，只听她丈夫说，这算什么水平，我能倒背如流。原来电视上正在播传统文化的节目，她一听她说的这句话就吃惊地看着她。她丈夫一看她根本不信自己，就说，我背给你听。接着就开始背了起来，还真是背得滚瓜烂熟。她一下子就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容与法》中讲的，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她马上悟道，哦，她满脑子装着传统文化，怎么能是个坏人呢？那不就是邪恶在利用她的执着来考验我吗？当时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想，我的家人也是受害者，因为我这个大法弟子没认识到、悟到，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丈夫不是坏人，是被邪恶利用了。明白后，她就慢慢学会看丈夫的优点，让自己理解他，在不知不觉中就破除了那个不好的观念，她的丈夫越来越好了，又不打她了。可过了一年，她又打她。她想，我改变观念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怎么发正念也不管用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有一天学法，学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这个旧的实力呀，他们看到了宇宙会在成住坏灭的法理中走向最后一步，为挽救自己，在相当久远年代以前就开始安排这件事情了。他一下子又认识到了，我遇到的这件事情是谁安排的，谁指使的，谁利用的呢？我得跟他讲讲真相了。他发出强大的正念，不管你是谁，我告诉你，你这样没完没了的利用我丈夫来迫害我，就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是对大法弟子家人的迫害。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的家人是来配合大法弟子证实大法好的，不是来配合你迫害大法弟子的。师父慈悲，再给你一次机会，是让你重新摆放位置的，你不要再这样干坏事了。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是最大的罪，你一定要为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发出这个正念以后，从此她丈夫就不再打她了。有一天，她丈夫开玩笑似的在她后面偷偷地拍了她一下，接着就手疼得直叫，哎呀，我的老婆不能打了，打一下手这么疼啊。她真的再也不打她了。一天，她丈夫对她说，你看我对你多好，我从来没打过你。她打了她14年，却说从未打过她。她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但马上悟到是师父点悟他，那些年打他的确实不是他丈夫，而是旧势力利用他的执着安排他的丈夫对他进行的所谓考验。这位同修闯过了14年家暴的修炼故事，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在法上实修，也是在一步步的提高，不断的提高，而不是片面的一直守着一个规定的法理去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不同空间有不同的法，这都是佛法在各个空间各个层次中不同的体现。我们怎么能守着一个法理修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们现在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提高心性这一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师父是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提高， 直到修炼圆满的那一天。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们现在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